好，欢迎回到5月2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继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呢，乌克兰东部的局势不断的升级。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者最近接连占领了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州府，并扣押多名欧洲观察员。俄罗斯强硬要求乌克兰从东部撤军，乌克兰则宣布军队全面进入警戒状态。那么两国呢，实际上是在乌克兰东部呢，现在已经发生战火。那么普京步步紧逼乌克兰，其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俄罗斯以乌克兰与西方叫板，对于中国又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这部分的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张国华先生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在乌克兰东部啊，分离主义者非常的活跃，而且有的已经是要在五月呢进行这个公投。那么你认为这些地方布这个克里米亚的后尘归并于俄罗斯的这可能性有多大？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乌克兰的东部啊，透过公投也好，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这个加盟俄罗斯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不高。这个对普京来讲，他最重要的这个任务已经达成了，也就是把克里米亚，因为这克里米亚是他不能丢的。我以前说过，克里米亚相当对于这个俄罗斯相当于西安对中国，他不能没有他，所以他已经拿过去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持续的看到在乌克兰的东部还有这么多的紧张情势，还有这么多的冲突呢？这是普京的另外一个策略，因为只要乌克兰存在一个亲西方的政府，普京就在那里跟你闹事情，让你这个不得安宁。那这个他的目的呢，就是说虽然克里米亚我拿回来了，但是乌克兰你必须仍然作为他这个俄罗斯与这个西方的这样一个这个缓冲地带，这个地位你不能改变。如果你加盟西方，尤其是加盟北约，那你这个乌克兰永无宁日。我觉得这是他的策略。
这个我倒觉得不是很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像那个东乌克兰地区现在战火这么紧，说要举行公投，各种各样，他已经成立了好多小的所谓人民国、共和国、加盟共和国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普京能够完全控制这里的投票也很难说，而这些地方最后冲突到什么样子也很难说。像最近就是刚刚今天发生的，就是这个乌克兰的军队去这个是忘了什么事，怎么讲，他是两架乌克兰军队的直升机，直升机被击落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些所谓反政府部队里有着非常先进的防空武器，有着非常先进的导弹防空武器等等，这是不是一般的这个造反者拿个枪拿个手榴弹可以做的，是不是？而且这个里头呢，人们已经就西方很多记者上面也都发现了，它有里头有大量的俄国的精锐部队就渗在里头。所以乌克兰今天刚刚公布说，那个不让这个俄罗斯的班机降落到顿涅斯克嘛，因为他发现上面都是壮汉子，一个一个壮汉子。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不知道往下会怎么发展。
实际上我们知道，确实有西方的号称有不少的证据是俄罗斯在策动在这个乌克兰东部的这个动乱。那么还有一些哪些证据？刚才除了这个坐飞机都是壮汉以外，听破空的这个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想从克里米亚到乌克兰东部都是同样一个模式，这些闹事的人都是穿着无标识的绿色军装，另外他们所用的武器都很先进，大家都知道他们能够迅速的占领这个政府大楼、议会大楼或者什么检察院的大楼。我们知道在乌克兰东部跟克里米亚有一点不一样，克里米亚确实俄罗斯人口占压倒，就是58%，但东乌克兰并不是这个情况。东乌克兰真正支持他自治或者独立的只有15%，但是为什么这些人可以这么猖狂？就说15%的我其中的一些代表，他就可以占领政府大楼，甚至用先进武器来对抗乌克兰的军队呢和政府呢，说明他背后有强大的支撑，背后有力量。那这个力量就是俄罗斯，就是普京。而俄罗斯长期，他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屯兵40,000重兵蹲集在这个乌克兰的边境，就随时可以进来，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后盾。说这些武装分子是有恃无恐，他们想干什么干什么，什么这个占领政府大楼、竖起国旗、什么绑架人民，甚至绑架这个欧洲的观察员，甚至刚才小夏说到的这个击落飞机，什么都敢干。这说明这是普京有意识的一个步骤。说前段时间出了克里米亚状况的时候，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个普京就是希特勒，拿下了一个地方他要得到更多的地方。我当时建议就是像北约这些地方， 应该派出快速反应部队到乌克兰东部以防万一，因为当时是个派兵的最好机会。你既然俄国派了兵到克里米亚，你那个时候派兵可以是双方都说得过去，那么你现在派兵就太晚了。所以由于北边没有派兵到乌克兰东部，所以乌克兰东部就出现了多米诺骨牌式的这种倒塌效应，所以这完全是普京和俄罗斯在背后策动的这一切。
好，小农，你觉得普京的这个最终的战略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普京的战略目的远远超出我们现在所考虑的问题。首先我想谈一个现象，现在我们都没注意到，一般我们谈到北约和西方，我们把它看成个统一体，但是事实上在这次乌克兰危机当中，普京已经巧妙地把北约和所谓的西方给分离了，让它出现了内部的对立。具体来讲，就是德国和美国之间现在实际上发生了利益上的分离。德国总理默克尔可能最近要访问美国，他在外交辞令上不会说太多，但是最近德国之声采访了波恩大学一个教授，这个教授讲得很坦率，他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德国和美国的利益已经分离，第二，俄罗斯对德国具有中心和重要的意义，这些利益更强大，这个更强大指的是比德国和美国的利益相比更强大，所以从长远看，德国不会为了解决乌克兰危机而损害和俄罗斯的关系。换句话讲，德国在目前，在虽然它是北约的成员国，又是西方的这个重要国家，也是欧盟说一不二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国家，但是它在欧洲问题上，它的基本立场是倾向于拥抱俄罗斯，而不是帮着这个西方民主国家来解决这个所谓的乌克兰危机。现在最有趣的是，在所谓的西方世界里，现在最赞同美国外交政策对乌克兰政策的不是这些欧洲的民主大国，而是那些刚刚从共产党统治下挣脱出来的这个像波兰、捷克这些小国。
好，
所以他们是欧洲的东方在支持美国，欧洲的西方在反对美国。
确实，
所以现在这个统一的政策已经发生很大的这个矛盾了。
刚才
美国没有办法采取统一步调，也是这个原因。
刚才小农说到这个，就是德国那位德国教授的说法，使我想起了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苏德双方的说法基本上也是这样说：我们是相互依靠的，我们可以依靠来对抗他们。最近德国几个大公司的头嘛，都到俄国去，就是见俄国的领导人，也就明确说明我们呢跟你们是有密不可分的商业利益的。那么包括西门子的总裁。那么最近你要看这个情况，就是说德国是欧洲的发动机，工业发动机，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很大程度依靠德国，而德国的能源超过30%依靠俄国，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利益。而且西方国家现在有一个面临一个非常就不幸的状态，有点像1939年的状态，就是西方国家没有领袖。美国现在正处在一个我们是继续当西方国家领袖呢，还是我们不当了，或者是就是说干脆我们就各顾各这个这种状态中。所以你要看见这个，你要看见奥巴马他们的说法，就是说我们跟我们欧洲盟友，我们互相协商的做。实际上这里头这个所谓互相协商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人愿意担当一个领袖。
就是美国要求欧洲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现在就是说，这个小夏讲，欧洲没有一个领袖，其实欧美都没有一个领袖。
没有
这个大家会觉得说，这次这个奥巴马跑到日本去啊，这个强调说这个钓鱼岛。这个是在这个安保条约之内的，对不对？好像他讲得很强势，其实这也是一种示弱。什么示弱呢？是向日本示弱，他要这个寻求日本的很多方面的支持，这个把日本作为他将来这个重返亚太的一个重要支点，所以他必须要满足日本。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的确也是这样，你看他没有强势过啊。这个普京做他的事情，有他的考量，有他的这个思考，对和错大家可以讨论，但是从他的国家利益角度来讲，他做的没有错。那美国，你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讲，从西方的这个整体利益来考量的话，这个很多的应对的措施我觉得是相当不够的。整个西方世界没有领袖，没有一个强势领袖可以说 no， 没有。
那相比于西方和这个欧盟和美国的这个步调不一致哈，那么 普京的他的战略意图好像是非常明显。那么我想请问破空，我们知道美国著名思想家弗里德曼他就说呢，普京把自己看成新的俄罗斯大帝，那么要恢复俄罗斯的昔日的荣光。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普京希望为俄罗斯塑造的新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普京说过一句话，他说冷战以一种不正确的和不彻底的方式结束了。他这话就暗示冷战要重来，如果要结束也要以一种更加这个平衡的方式，更加彻底的方式结束，就是不能以俄国的失败而结束，不能以苏联的倒台而结束。那么这个潜台词延伸下去就是他要恢复前苏联，即便不能恢复前苏联，他要恢复一个俄罗斯帝国。那么我们很遗憾地看到，人类都进入了21世纪，普京这些人的思维还在上一个世纪甚至更早，也就是在几个世纪前的帝国思维。俄罗斯今天不幸又回到了一个大国主义、沙文主义、帝国主义的思维。我们看到俄罗斯出现了什么情景，那个克里米亚回归之后，家家户户挂出了俄罗斯国旗在窗口，好像是那个美国打那个911的反恐一样。那不过就是瓜分了别的国家的一个领土而已。另外，这个俄罗斯办了一个网站叫卖国者网站，把凡是提民主、自由、人权的，凡是同情乌克兰的人，都把他列入卖国贼，甚至把叶利钦时代的副总理库姆佐夫都列为这个卖国贼。就这个国家又开始狂热，为一种沙文主义、帝国主义而狂热。这种狂热在历史上似曾相识，在沙皇时代有，在苏联时代有，在今天的普京时代又出现了。这整个是一个历史的倒退。说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低估普京的野心究竟是什么，因为任何低估都可能重犯二战前那种绥靖主义的错误。那么他是否还要继续的向前苏联国家去渗透？因为前苏联国家曾经都是他地盘。他提到了一个说什么呢？他说乌克兰在17世纪曾经是俄罗斯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知道前苏联倒台之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过去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各自有各自的飞地，或者有各种不同语言民族的混杂。如果算起账，这个账来就是一团乱麻。当普京在说要尊重克里米亚的选择的时候，他考虑他有没有说尊重车臣人民的选择。当车臣要自治要独立的时候，他宁愿出动20万军队把车臣打稀巴烂，死10万人也要把车臣保留下来。当克里米亚说要保持在乌克兰，或者乌克兰保持克里米亚的时候，他是要出动大军，整个国家操纵这个投票都要把克里米亚拿过来。说整个的企图就是一个帝国主义，说这是一个对整个人类世界战后秩序的一个严重挑战。
程晓农先生，我们知道俄罗斯的版图哈横跨欧亚，那么在精神传统上呢，实际上也一直存在这个东西方这个观念的这个博弈。从19世纪开始，其实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西化派和本土派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那么冷战结束以后呢，西方就自然乐观地认为俄罗斯肯定会接受西方的这个价值观念。那么刚才破空已经提到，实际上现在今天看来，俄罗斯的这个本土观念占了上风，爱国主义还有甚至比较极端的这个极端主义都赢得上风，那么普京的支持率也不断的上升。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今天的俄罗斯是不是又进入一种东西方对抗，就是观念上在这个国家进入一种新的循环，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个单纯的所谓的要重新恢复冷战、恢复对抗的这么一个思维，就是它起作用的不仅仅是思维，还有很大的现实利益。目前为止，西方的一些这个以前的平面媒体对现在普京意图的解读，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偏差，那就是只看到了他的国际政治层面的思维，而没有考虑到他背后还有很大的战略企图。这个战略企图其实在美国国务卿克里对欧洲股这个欧盟国家呼吁的时候已经点出来了。克里说欧洲国家需要把他们的军事预算提高，至少保持 GDP 的2%。第二，欧洲国家要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那么其实第二点，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就是俄罗斯的软肋。而普京这次发动的这次这个乌克兰危机，其根本点是用反击的方法试图护住他的软肋。我之所以这样讲，就是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俄罗斯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已经陷入停滞状态了。换句话讲，俄罗斯很清楚知道，如果欧洲国家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那就是俄罗斯这个国家的灭顶之灾。所以俄罗斯现在的做法是设法软化德国的立场，利用德国的恐惧来把德国在欧盟当中的立场软化了以后，从而实际上造成欧盟内部的分裂，然后造成所谓西方国家之间的意见的不一致，最后使得德国和俄国能够通过他们之间的合作而达成一种俄罗斯直接间接控制 欧洲的局面，其中的一个要点就在于德国既害怕增加军备，因为我看到德国媒体报道德国人现在非常怕打仗，另外一方面德国又不想改变他们的所谓绿色和平的这个主张，这个政策，也就是说他们要干净能源，所以这两点决定了德国的致命弱点已经被普京捏在手里了。普京恰恰是利用了这一点。
好，
我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几位来宾哈，在这个乌克兰目前陷入的困境这个原因上，我觉得大家这个责怪这个普京也好，俄罗斯也好，这个基本上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好像太偏了。我觉得这个俄罗斯的确有帝国梦，这一点这个无可厚非，就像习近平有这个复兴之梦一样。好，但是这个梦想变为现实，它需要很多条件。而这个里边其中有几个重要的条件是因为这个乌克兰或西方给提供的。第一，这个乌克兰历史上的确是俄罗斯跟这个欧洲之间的这样一个缓冲之地
。
那这个乌克兰自己也有很这个国内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俄裔的这个民众。在这样的情形下，其实这个基辅政府它的政策要特别的小心。它既不能过于亲俄，他也不能过于亲这个西方，因为这样都会这个影响他的这个平衡。而这一次出现这个状况，我觉得一个首要的责任就是因为基辅政府他失去了这个平衡。这个当年的那个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他过于这个亲俄，在很多这个国家这个大政方针上得罪了这个乌西部分的民众，所以出现了抗议。而在这个抗议爆发之后呢，西方世界一味的叫好，拼命的叫好，也忽略了一点，你们可以推动民主，这个对暴，这对这个暴君式的这个总统可以推翻，但是呢你也要照顾到俄罗斯的利益。在那个大家狂欢这个庆幸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俄罗斯，没有人顾及到俄罗斯，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美国也好，西方也好，当时啊有一种这个见猎心喜啊，这个乌克兰变成我们西方世界的了，太高兴了。你就觉得这个俄罗斯的确经过这个冷战以后啊，它的力量有所衰弱，但是近年来它一直在持续的攀升啊。那普京这个人是经历过冷战，他是科格勃的大将啊，对不对？所以的话呢，他要做什么没有人做评估，也不太顾忌，觉得他不敢。一旦他做了以后呢，我又这个西方世界又没有强力的这个应对措施，所以造成现在这样一个危局。
这里的问题我觉得我不能完全同意那个国华的看法，就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第一是我觉得乌克兰毕竟是个民主国家，人民怎么决定，这有人民是应该有决定权的。那么传统上其实乌克兰并不是俄国和西方的缓冲地，波兰才是。当年就是责怪波兰政府的也是一样责怪的，说你波兰政府活该被打，活该被瓜分。为什么呢？你本来是缓冲地，你干嘛就两边都不讨好，做你干嘛跟英法结盟？那这里问题就是说，这个所谓就是相对乌克兰的说，波兰当时更弱势。乌克兰是欧洲有着整个俄国之外最强的军事力量的，这是当年留下来。另外乌克兰是整就是世界第三大谷物出口国，所谓当时的就面包篮子。那么乌克兰被俄国人统治了，就苏联80年统治的时候，乌克兰吃够了苦头，所以我觉得乌克兰人民的情绪，人民不愿意亲俄是非常非常可以理解的。而至于西方的问题，不是说是不是呼吁这个更多的民主化，而是西方缺乏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自信，而且缺乏对俄国有认识，缺乏一个对民主自由对这个制度本身的一种坚定的这种信念。
好，
这是大
问题。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我请各位很简短的评论一下。我们知道普京要在今年的5月访问中国，而且中俄之间也会在5月底举行这个海军联合演习哈。那么考虑到最近奥巴马的亚洲之行已经建立东亚联盟，中国觉得是在围堵，那么中国俄罗斯未来在军事和安全上合作就是是不是会走得更近，请各位评估一下。大概45秒钟时间，陈伯公先生，请您先来说一说。
我首先我要提醒我们中国人民，历史上两个事情，1902年俄罗斯凭他的强大势力想吞并中国的满洲，但是受到美国的阻挠，而美国坚决主张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第二件事情是二战期间美国直接参战帮助中国抗日，但是苏联却跟日本签订了那个中日互不侵犯条约，而且苏联对中国的支持仅仅是支持共产党每年5000万给延安。另外这个在二战结束前最后一个礼拜，苏联才参战来这个跟日军作战。 所以从这些历史可以看出来，中俄之间绝不能够结盟。中俄之间如果说走得更近，最后来说中国受的损失更大，包括意识形态。
嗯，好，陈晓农先生。
嗯，我想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这个所谓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其实这个已经发生了。嗯，普京在制造乌克兰危机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改变了国际秩序，就是说主权领土这些东西他是可以轻率的扔掉的，按照他的意图随意改变。
嗯，好。
那么另一方面，中国在亚洲也在有一些协同性的动作，所以俄罗斯和中国是有可能在未来在同时挑战国际秩序方面采取一些协同，这个结果将会构成对美国比较大的压力。
嗯，
我觉得这个美中俄三方大这个格局的这个战略的演变已经发生了。的确是，这个奥巴马这次东亚这个亚洲之行啊，我尤其在日本、在菲律宾的一些这个言行，已经在把中国推向俄罗斯。在中国有很多人会同意这个破空刚刚的说法，没有人，很少人喜欢这个老毛子。但是呢，你迫于这个政治环境、国际政治的现实，你为了战略的这个考量，不得不这个靠向它，而且还不仅是安全跟军事的关系，在商业啊其他方面也会有这样的互相的需要。我觉得，
好，我倒也想跟补充破空的一句，自从有了俄国这个国家以来，中国跟俄国打交道从来是吃亏的。这点要记住，包括二战，俄国在苏联的最后一个星期出兵到满洲里，把日本人十几年建造下来的所有，连铁轨、连机器工厂，通通拆走了，还不要说在当地犯下了多少罪行，我们可以查一下。所以这种历史教训，如果中国人不吸取的话呢，恐怕还要吃亏。嗯、
中国人吸取也需要美国人帮忙。这个美国人，
我补充一句。
好，请尽快。
我补充最后一句。
嗯。
乌克兰总理最近警告说普京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想我们各位现在可以记住这句话，我想这句话也许5年以后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整个世界。
嗯，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这个话题呢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禁播美国电视剧怕的是什么，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